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，分析称中共难利用空窗期攻打台湾，韩国执政党与党内团结，力阻反对党弹劾总统。四年间大陆逾万名大学生感染艾滋病引关注，深圳高铁施工现场地面坍塌，至少13人失联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，分析称中共好难利用空窗期攻打台湾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尚未进入白宫，国际地缘政治就已发生重大变化，中东战争和俄乌战争都可能得到解决。旅澳法学家袁鸿兵认为，美俄的敌对关系可能随着战争结束而化敌为友，这个让中共武力犯台的胜算越来越低。在美大选前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总部、国防大学和中共外交部抽调专家组成了一个专门关注美大选的智库，该智库在9月向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提交一份报告，内容包括若川普赢得美国选举，将带来国际地缘政治的可能变动。袁鸿兵说，他透过中共体制内人士获悉这份报告，并在10月下旬将它公开。据他披露，中共军方智库的报告研判，川普一旦入主白宫，必将引发国际地缘政治重大变化。这种变化首先聚焦在俄乌战争，而俄乌战争结束后，俄美两国存在着由敌对转化成盟友的现实可能性。报告说，美国共和党的智库显然接受一个现实，就是在苏联解体后，国际地缘政治重心就由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，转移到台湾海峡和南海，因此应对俄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进行拉拢，而不是排斥。美国应尽快从欧洲俄乌战争中脱身，将国家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亚太地区。报告说，若俄乌战争依据美国的方案结束，影响亦将辐射到中东地区，伊朗和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和影响网络将会受进一步削弱，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盟友，会成为中东地区更强势的存在，从而有利美国将力量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。报告预判，川普成为总统后，在他推动结束俄乌战争之后，美俄关系极可能发生急速好转，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，将对中共解决台湾问题造成重大障碍，甚至让中共处于腹背受敌的战略被动状态。报告特别提到，假使川普赢得美国大选，在台湾问题上，时间将不是中共的朋友，也即是时间拖得越耐，对中共越不利。但即使川普胜选并成功结束俄乌战争，而即使美俄关系解冻，逐步发展成战略盟友，这一系列国际地缘政治重大转变都是需要时间，所以要全力把握住2025至2027年解决台湾问题这个窗口期。但现实是中共内忧外患已经自顾不暇，经济方面，房地产市场危机严峻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，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，内需严重不足，企业信心不足，高科技业面临美国的技术封锁，而西方国家仲在产业链方面加速去中国化。另一方面，在政治上，中共当局对军方的大清洗不单止没有减弱趋势，反而越演越烈，除了火箭军被集体整肃外，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、李尚福先后落马，第三任国防部长董军亦前途未卜。至于中央军委委员、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近日被停职检查，中共体制内的派系斗争日益激化。袁鸿兵说，中共在这样的烂局情况下，若他在川普上台后敢于铤而走险，发动台海战争，以此试图摆脱全面的困境， 结果必然是灭亡。尹锡悦突发戒严令涉叛乱罪，韩警方展开调查，韩国戒严令风波未平，在野党启动弹劾程序，促总统尹锡悦下台，并在5号凌晨紧急向国会提请总统弹劾案，国会最快将在6号投票表决，若果这次弹劾案获得通过，尹锡悦将被即时停职。尹锡悦是在3号晚突发戒严令，不到几个钟头又宣布解严，而由于前国防部长金龙显涉及这场风波，警方在5号下令禁止他出境。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说，韩警方已对总统尹锡悦、内政部长李长敏和现遭解职的国防部长金龙显展开调查，因他们涉嫌企图实施戒严，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对尹锡悦、多位部长和军警高层官员提出叛乱指控，罪名一旦成立，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。韩国高级警官在5号就表示，警方已就尹锡悦宣布戒严一事涉及叛乱罪嫌展开调查。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就在5号说，将支持陷入困境的尹锡悦阻止反对党的弹劾案。国民力量党领导人韩东芬说，该党议员将团结一致挫败反对党领导的弹劾动议，反对党若想通过弹劾案，至少需要8名执政党议员倒戈。韩东芬同时强调，国民力量党并不是支持总统宣布戒严的违宪行为。在礼拜二深夜，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，受到广泛谴责和街头抗议，国际盟友亦对韩突如其来的戒严感到震惊。韩国是亚洲第四大经济体，亦是美国的重要盟国，在礼拜二晚爆发戒严风波后，各级外交活动亦受影响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访韩行程延后。瑞典政府说，克里斯特森原定在今个月5号至7号访韩，考虑近期局势决定延后访问。美国防长奥斯汀正是协调下个礼拜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的行程，但访韩或新变数。深圳高铁施工现场地面坍塌，至少13人失联。深圳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4号深夜突发地面坍塌，至少造成13名工人失联。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、省长王伟忠到现场应急调度指挥，要求全力搜救失联人员。广东省亦就事件成立事故调查组，而附近居民和工人接获通知要撤离，他们估计要撤离两至三日。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理局在5号通报，在4号晚上11点左右，位于宝安区航城街道周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。接施工单位报告，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，而由于中共惯于掩盖真实情况，实际伤亡情况不明。网上影片显示，地面坍塌后周边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。据多位网民说，事发位置离填海区略近，还有人说差点就跌落去，好在电动车开得快。亦有网民说，深圳地下基本上快挖空了，不塌先怪。一名当地居民就话俾大纪元知，朝早睇到封路先知发生事故，由于事故影响，富源工业园区的居民全部撤离，而他屋企所在的金桂园小区到九围一大片小区和社区全部停水。他还说，塌方地点就在工业园区门口，所以工业园受影响最大，附近的富源学校亦受影响停课。事故引发网民关注，很多网民说，全国都有失业，唯独这个地铁项目，泥头车搅拌车发动机半夜两点还在吵， 严重扰民，好多项目资金唔到位，但工期一再压缩，施工单位压力太大，人估计系冇啦，就快过年，可惜。而家嘅新闻一句话就带过，印度都比我哋呢度安全。大陆艾滋感染出现低龄化趋势，最细个案不足13岁。中共疾控中心发布一份报告披露，在2010年至2019年，包括年轻学生在内 ,15 至24岁人群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41,557例。而中国15至24岁年龄段新诊断的艾滋病病例中约80%是失学青少年。在中国，大多数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是校外青少年，而因为艾滋病感染有滞后性，很多失学青少年可能是在失学前已感染。据调查，部分学生在检测出艾滋病后会选择退学或转学。至于大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比例的艾滋病感染，自然杂志认为大学生性知识缺乏，以及对艾滋病点预防发生高危性行为不知点处理，多性伴侣和在网上男男约会陌生的潜在 HIV 感染者是导致大学生艾滋病毒感染率上升根本原因。青年学生近年来逐渐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治重点监测人群。据深圳疾控中心披露，艾滋病感染出现低龄化趋势，初中高中段病例多次出现，最细一宗尚不足13岁。近年来，上海、长沙、西安、南京、北京等大学聚集城市，艾滋病感染学生约60%在网络社交平台交友存在这个行为。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程峰就说，目前感染人数不容看少，校园艾滋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，数据触目惊心。而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持续上升，约6至8%大学生接受婚前性行为和拥有多名性伴侣，加上缺乏性教育，艾滋病毒和性病传播风险增加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